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好开心喺大家当中一齐去分享神嘅话语。今日系我2013年咧系第一次讲道，咁我喺度思想究竟即系喺呢一年里边咧，同大家系分享啲乜嘢啲神嘅话语咧？咁我就谂起呢一篇嘅诗篇，好美丽嘅一篇嘅诗篇。咁我哋喺即系开始听到之先咧，我哋一齐去读一读。不过今次读咧，我有啲想有啲分一分。咁咧就系我想请呢一边嘅弟兄姊妹咧，就请你读一读第一去到第四节，中间嘅弟兄姊妹咧就读一读第五去到第八节，而呢一边嘅弟兄姊妹咧就系九、十、十一节，好嘛？我哋一齐啦，嚟呢边嘅弟兄姊妹，请你读第一到第四节，一、二、三，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福气唯独从你而来。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是尊贵的人，是我最喜悦的。追逐别神的，他们的受苦必增加。他们所丢弃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好，中间弟兄姊妹啦，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福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成量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你产业实在美好，我要称颂那指引我的耶和华。在夜间我的心肠也指告我，我让耶和华常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动摇。好，这边的弟兄姊妹，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弃阴间，也不让你的圣者见地府。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是很宝贵，你的话语被一解开的时候，里面就发出光亮，叫人的心能够得着滋润，得着指引。我们愿意在这一刻，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谦卑求主你当中去用你的话语去教导我们，去安慰我们，去指引我们，或者是提醒我们。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古时候呢，有一个国王，他有一次呢是走难，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政变或者其他的原因，那走难。那他带着士兵一路被人追，结果呢他身边的士兵呢就个个都死了，剩下他一个人在逃难。那些敌兵呢就在后面一路追一路追，那他就一路逃一路逃，那逃到一个地方呢就见到逃无可逃的了，那前面没有路的了，他已经是心里面想啊今次死定的了。怎知呢他见到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山窿的，他想都不用想就钻了进去的了。钻了进去之后呢，他就很害怕，怕被啲追兵捉到，所以呢他就即是里面又黑蒙蒙的，他就怎么办呢？他就开始祈祷，说神啊，求你保守我，拯救我，我现在真是逃无可逃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听到外面在一个山洞出面远远的地方呢就传来一些马蹄的声音，即是那些声音越来越近了，他知道即是追兵差不多来的了。他就祷告到更加即是恳切的了。他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心里面就平安了一点，但是都仍然啰啰乱，因为追兵来紧嘛。这个时候呢他就猫开眼睛，可能在山窿里面呢即是有一段时间了。那只眼呢就开始慢慢适应了那个黑暗，他就可以周围可以能够去朦朦胧胧看到一些东西了。于是乎呢，他就看到在个山窿的那个洞口啊，他有一隻蜘蛛在织的网，他就即是一路看着他织网，那蜘蛛就在一路织住织住织下织下，那张网呢就织完了。哇，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听到在个山洞出面呢就有个即是士兵的声音说，这里有个山洞，那个网会不会是匿埋进去，我们进去看看了。哇，他听到这个笑，即是这把声音呢，因为他的窿很小的，他就一入到来呢就可以捉到他了。他心里面很紧张，就在他很紧张的时候呢，他听到那个洞外呢有另外一个士兵在那里讲，不会的不会的，你看看这个山洞出面有个蜘蛛网，如果真的有人进去， 啲網都會破噶啦。你睇呢個網都係完整嘅，應該唔會有人噶啦。就咁樣咧，佢就執翻條命。不過唔單止執翻條命，後尾咧就即係靠住神嘅恩典咧，就復翻個王位，可以能夠去即係重新去喺即係做國王噶啦。當佢成為國王之後咧，佢就開始諗翻呢件事情。於是乎咧，佢就寫咗一首詩，同埋呢首詩係咁樣寫嘅。佢話：如有神同在，蛛網如城牆；神若唔同在，城牆如蛛網。其實喺呢一個經歷裏面咧，俾呢個國王咧，佢真真實實地經歷到神嘅實在同埋佢嘅重要噶啦。其實對我哋基督徒嚟講，一講到神對我哋生命好重要，個個都同意嘅。但係咧，究竟神有幾重要呢？究竟我哋點樣可以能夠體會到佢嘅實在，同埋佢對我哋人生裏面嗰種嘅重要呢？我今日咧特別係想透過詩篇十六篇一齊同大家去思想呢一樣嘢。嗱，我哋首先嚟睇睇十六篇係一篇，即係呢一篇嘅詩篇係一首乜嘢嘅詩歌？喺詩篇嘅十六篇咧，下面有一個標題，我唔知咧喺你嘅版本裏面有冇啊？可能即係喺你嘅印嘅上面冇，喺你嘅聖經嘅版本咧應該會有嘅。佢寫咩咧？就係大衛嘅金詩。啊，全本詩篇咧，能夠被稱得上大衛嘅金詩嘅咧，就總共得六篇嘅啫。除咗呢度十六篇之外咧，另外咧仲有五篇。就邊五篇咧？好容易記嘅啫。其從五十六開始去到六十。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加埋十六篇，就啱啱六篇嘅诗篇。总共六篇嘅诗篇系被称为大卫嘅金诗。咁咩叫金诗咧？嗱，谂起金咧，你可能谂到好宝贵啦，即系依家金价又涨，即系升咗啊。即系其实金诗咧，其实呢个字咧，即系原文咧，嗰个希伯来文咧系 miktam 呢个字。其实咁多年嚟啊，啲学者咧对呢个 miktam 咧。這個字呢其實不是很清楚的啫。對這個字呢其實到現在都未確定究竟在這裡講的是什麼東西。所以有些人呢就因為呢見到這個字呢是跟以色列即是希伯來文那個金字呢有些相似的。所以呢就說這個詩呢叫金詩。但另外呢覺得這個字呢又跟那個希伯來文裡面遮蓋、庫庇或者恩庇這個字呢幾相似嘅，所以咧啲人咧又咁样认为，又觉得呢首诗歌咧系讲个人咧系隐蔽嘅嗰种嘅诗歌。而希腊文即系七十字译本里边咧，又将呢一首嘅诗歌咧金诗咧又翻译为嗰种嘅石刻。但系无论点都好，呢个字咧到依家咧都未有人有个确实嘅肯定，究竟呢一个字系你讲嘅啲乜嘢嘢？但系虽然我哋唔系好知道。但有一樣嘢咧，我亦想同大家分享就係、是，我好中意有一個牧者，佢係曾經對呢一首嘅詩歌咧，佢做咗一個解釋，好美麗嘅解釋。佢話咩咧？佢話咧，金詩咧係一個信靠嘅詩篇，係好寶貴嘅，因為信心咧佢嘅價值勝過真金，而且喺信靠上帝咧，就喺神嘅裏面去尋求佢嘅庇護。同时信心的经历又是很值得人永远纪念和去怀念的，就如同一个石刻刻到的上面，即是我们生命的历程里面的记号一样。所以他一个解释就将三种不同的意思就能够包含下去，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大家可以参考。这一首是大卫的金诗，我们知道是大卫所写的。从这首诗的内容和描述来看，這首詩歌呢應該是大衛即是他在這裡躲避掃羅王他逃難的時候所寫下的詩歌。我想問你了，一個人逃難，你即是如果是一個被人追趕逃難的時候，他的心情是怎樣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我呢就沒有試過的，不過我試過呢是被功課追趕的。那時候想到自己即是讀書的時候，特別想到那些 paper，即係嚟緊考試喺度追趕嘅時候呢，個心裏面呢再諗下，即係逐過多幾日就係 deadline 啦，你個心裏面嗰種壓力好大好大，好緊張嘅。其實一個人被功課追趕，你個心裏面都好緊張好大壓力， 何况是一个人被很多敌兵在那追赶在那逃亡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更加紧张更加大压力，是不是？而且不单止是紧张，而且是充满着各种样的忧虑啊、恐惧啊、不安的。但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但很奇怪，你看这首诗篇里面呢，你感受到的是不是这种负面的情绪，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很有盼望，好能够是得满足那种喜乐的那种的心境，在这首诗歌里面洋溢出来的。为什么大卫在逃亡的里面他仍然是有盼望和喜乐呢？就是因为大卫他实实在在的去经历到神过往在他生命里面的作为，他体会到神的重要，所以因为是这种的体会，所以就给了大卫呢，纵然是面对那种的困境，但他仍然不会惧怕。他不单止不惧怕，他更加能够去赞颂和信靠这一位的上帝。究竟他是怎样可以能够去体会到神的重要呢？在这一首的诗歌呢，这一首的诗篇里面呢，我特别是想从四个角度呢来一起跟大家去思想一下究竟神对人的生命里面的那种的重要。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方面。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是向上望。我记得有一年呢，在新年期间，那天呢阳光普照又温暖，那我就决定跟我的太太呢就一起去行山，去郊外的行山。你想想 新年里面去行山都是一个很健康很开心的一件事。那我们由山脚下面呢就一路行到山上面，那沿途里面呢那山路呢很崎岖，而且呢都不容易行的，行得都颇辛苦的，我不是行惯山的人来的。所以呢，但我们的眼睛呢就一路是望着个山顶。在那一刻呢，我就想起了诗篇121，他说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做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就在我想起那篇诗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就充满着力量，好像有些东西给我有一种的力量，那种的雀跃给我能够去行完整个路程。没错，其实当属主的人他在仰望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帮助和赐福。神是那位可以给我们去投靠的那位的上帝，他都同埋都是我们一切福气的源头。在诗篇第一节那里讲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大卫在求神是当中保守他。写这一首的诗的时候呢，大卫在逃亡，是由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由旷野去到山间，在当中在躲在逃命。就在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里面呢，大卫哪个可以给他去投靠呢？他可以去躲在哪里呢？在这里给我们找看到，其实大卫他认定一样东西，他只有神才可以给我投靠，才可以能够去救我脱离扫罗王的追杀。所以大卫在第一节 讲到，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投靠神的意思呢，就是在神里面去避难。当我们是遇到困境的时候，用了我们所有的方法，见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用的时候，又或者呢是我们心里面很难过，但是没有人可以能够去开解我们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被人误会，我们连身边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有哪个可以能够给我们去投靠呢？有哪个能够去给我们有平静安稳呢？只有神，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才可以能够给我们有真正的帮助和那种的投靠。在我太太她家姐有 cancer 的那段的日子，是她们家人全家是行得最辛苦的那个阶段，在七年几的那个医治的过程里面，她看着她家姐由最初开始被确诊是鼻咽癌，然之后是化疗，跟着病情开始稳定， 咁然之后第二次复发，跟住做手术，然之后化疗、电疗，后屘稳定。有第三次化开始复发，然之后手术，跟住之后化疗、电疗，好漫长、好曲折嘅嗰个阶段，令到全家人精疲力竭。但最令人去好难接受嘅系，睇到佢原本生得好靓嘅家姐，因为要切除嗰啲癌细胞啊，所以需要切除埋左眼，然之后系头部某啲嘅部位，成个人被病折磨得不似人形，全家人都差唔多冧晒。我太太喺当时喺屋企里边系唯一嘅基督徒，佢要安慰父母，要面对医生，要鼓励同埋开解家姐，为佢打气。佢家姐嗰阵时仲未信主，佢系全家人嘅依靠。但边个可以俾佢依靠呢？佢去边度嗰度可以能够支取力量，继续支持落去呢？佢心里边嘅难过可以同边个去倾诉呢？佢安慰人，边个可以安慰佢呢？除咗弟兄姊妹之外呢，只有神。我太太系教书嘅，所以神喺佢学校嘅周边呢，为佢预备咗一间教会。每日晏昼食饭嘅时候，佢都会去嗰度去读经，喺度祷告，喺度安静。佢好知道神系佢唯一嘅依靠。喺祷告嘅当中，佢享受宁静；喺祷告嘅里边，佢倾诉心里边嗰种嘅难过；喺祷告喺神嘅话语里边，佢支取力量。就系咁，佢可以支持到全家人走过嗰段好艰难嘅日子。最后，佢嘅家姐系我哋好多教会弟兄姊妹嘅见证之下受洗，离开咗教会，离开咗世界。喺乜嘢嘅时候，任何嘅时候，神都系可以俾我哋去投靠嘅。呢个系神俾我哋每一个人一个好宝贵嘅恩典。当人嘅办法、人嘅言语已经冇用嘅时候，神仲可以俾我哋去投靠，仲可以俾我哋去避难。神唔单可以俾我哋去投靠，而且神系我哋一切福气嘅源头。我哋睇睇第二节，喺第二节咧，大卫话：佢话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嘅主，我个福气唯独从你而嚟。喺和合本咧，其实原本系翻译成为咧，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一句好耳熟能详、好宝贵嘅金句。嗱，呢度所讲嘅福气，其实系指嘅好或者好处，其实系指到神俾到人嘅一切嘅福分。嗱，谂起人生嘅福分，你会谂起啲咩呢？你可能会谂到喺物质上面，即系有足够，同埋系没有任何缺乏，或者咧系心灵里边嘅满足，有平安有喜乐。冇错。呢度所讲嘅福气呢，都包括埋两方面，一方面物质上面嘅嗰种嘅福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属灵嘅层面、心灵嘅嗰种嘅祝福。大卫喺度认定紧，神先至系自己一切福气嘅源头，自己一切嘅福气都系神俾嘅。当大卫回顾自己过去嘅时候，佢谂到自己有生命气息，从一个名不经传嘅牧童，变成如今嘅一个英雄，全国闻名嘅英雄。虽然大个，虽然扫罗王好妒忌佢，搵人嚟捉佢，但正正说明佢嘅个人嘅才能。佢自己拥有呢啲一切嘅才能，都系神嘅恩典，神赐予嘅。而且系佢生命里面所经历过嗰啲嘅喜乐，嗰啲嘅安稳，嗰啲嘅平安，嗰啲嘅日子，美好嘅时光，都系神所赐予嘅。所以谂到呢啲嘢嘅时候咧，大卫喺度认定。 神是自己一切福气的源头。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神是我们一切的福气，一切好处的源头。你想想，我们今天能够有生命气息，能够有健康，能够有工作的能力，能够我们能够在一个很安稳的环境里面，我们敬拜神，享受神的话语，在当中能够去得着平安。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能够去有永生，甚至乎我们在当中能够侍奉祂，这些一切的一切，岂不是神的恩典吗？岂不是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吗？我想我自己十几二十年前来到香港，那时人地生疏，朋友都不多过，我更加不知道我前面的方向是怎样，所以我现在很明白有些内地生呢，他们对前景有时都会充满着迷惘，其实我那时就是这样的。不过我好些就是让他们有家人在当中，他们连家人都没有。但是看看我今天的我呢，我不单止信了主，我还可以侍奉他。在经济上面我没有缺乏，在教会里面，在我身边还有很多的爱我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我生命里面的鼓励者。神给我们很多的欢乐，令我很满足我现在的人生。更加觉得感恩的是，神是使用我过去的一些背景，去服侍一些跟我背景相似的一些内地的同胞。神是我所有的福气的源头，是我们所有的好处的源头。当我们向上望的时候，我们望到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我的好处不在乎你以外。这个是体现神的实在和他的重要的第一个角度。那体现他同在和重要性的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第三到第四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一读第三到第四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尊贵的是我喜悦的，追逐别神的，他们的受苦必增加，他们所丢弃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体会神同在他的实在和重要的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向周围看，看那些信主的，看那些不信主的人。大卫呢，他环视周四周的时候呢，他看到在他身边呢出现了两类的人，一类是世上的圣民，另一类是拜别神的人。首先呢，圣民一个字呢，希伯来文里面呢是常常用来是指那些被敬拜的那些偶像的神明的。所以有学者呢就相信，其实大卫特登用这个字呢在这里要强调什么呢？就是那些真正有属神生命性情的那些的信徒，他们不像那些虚有其表的，好像那些偶像一样的，他这一班是有神真正的性情的那些的信徒，他们是尊贵的。对于这些人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是尊贵的，是我所喜悦的。这个大卫所说的他最喜悦呢，我相信呢不单单是指感受上面那种的欢喜，而是呢都讲到他是跟他们是亲近和相交。但我们知道可能大卫他回顾他过去的时候呢，他想起很多一些神派他生命里面曾经出现过一些人物，他们那些美善，想起他们跟他们一起相交那些美好的时光的时候呢，他感受到神的爱，他能够在当中体会到神以前透过那些人对他的帮助，以至于他如今呢能够去体验到神的同在。所以事实上，其实当我们真的同弟兄姊妹有真正的团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经历到神的祝福和恩典。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藉着弟兄姊妹可以给我们有鼓励有安慰。我记得我自己很多次侍奉即是很疲乏的时候呢，是神藉着不同的弟兄姊妹呢是给我有鼓励有安慰，令我重新的得力。在团契的里面，我都看到有很多的肢体他们人生里面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呢，他小组的组员或者他的弟兄姊妹都会去聆听，去鼓励，去透过一些的 email whatsapp 在当中去给很多的鼓励他，令到他们可以能够去重新的去有力量有盼望的上路。 另外一方面，施比受更为有福。神都会接着我们去彼此服侍的时候，是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和信心，让我们可以能够更加体会到神那种的恩典。弟兄姊妹，现在坐在你身边的或者坐在你周围的，就是神赐给你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喜悦他们呢？你是不是愿意跟他们去亲近，跟他们去建立关系呢？神是很想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团契，在当中是透过我们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去团契的时候，神的恩典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只是参加崇拜，你没有团契，你不单止会少了很多帮助和鼓励，或者你的属灵生命成长会慢很多，但更加重要的是你会少了很多体会到神恩典和祂同在的那种的经历，那种机会。或许过去有些经历是难阻到你，但是在今天，你愿不愿意给自己有个机会，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去和弟兄姊妹去建立关系，找一个你适合的团契，看重团契和稳定的去翻团契，以至于你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去经历到神的恩典和体验到神的同在。大卫在他和信徒相交的里面，他体会到神的恩典，他知道神是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他就看到另外一类人，那类呢是拜别神的人。当时在大卫的时代呢，那些不单止外邦人，即是外族人，他们会拜别神，拜其他的偶像。在以色列人当中呢，都有很多人呢，他们会拜其他的神。他们敬拜别神的时候呢，其实很残忍的，为了表示他们很敬虔，所以他们甚至乎不惜将自己的亲生的儿女呢，会当人祭这样去献给他们的神明。虽然是这样献祭，但是呢，他们心里面呢，是充满着对于那些神明的害怕，他们害怕，他们很害怕那些神明降罪他们。所以对这些这样的人生呢，大卫很感叹，他说受苦，很可怜。所以大卫更加坚定，我不会效法他们。其实任何敬拜其他偶像的人，人生都很受苦的。在我们身边，我们不难去找到一些信其他宗教的人，可能是你的亲友，可能是你的同事，他们的心境如何呢？我懂得一个人，他很虔诚去拜佛，不单止要烧香，逢初一十五呢，他一定吃斋的，而且呢，他是拜观音的。拜观音呢，听说呢，是不吃牛肉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很多的条例，虽然他拜得这么这么虔诚，但他心里面呢，是没有平安喜乐的，因为避忌多多，常常担心自己犯戒，初一十五，不觉意吃了肉，或者遇到不开心的事呢，他常常是怀疑，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了神，哪里得罪了一些神明，他不保佑我，或者我以前是不是有这个怨未许，很受苦。其实拜有形偶像的人，他们人生很受苦。其实敬拜那些无形偶像的人呢，人生同样的受苦。什么叫无形的偶像？就是那些人心里面认为最重要，甚至比神更加重要那些东西。当人将一些东西看到比上帝更加重要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就成为他的偶像。这些东西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权力，可能是地位，或者是上网、爱情、家庭、仔女，更加甚至是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甚至乎是我们的侍奉。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问题的，但是而且呢，当中有很多呢，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很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留意将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生命的偶像的时候呢，被他支配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止不能够享受到这些东西很美好的地方，反而呢，是会很 好多嘅忧虑，好多嘅烦恼，好受苦。正系因为睇到呢啲拜偶像嘅人好受苦，所以大卫话：佢哋所浇祭嘅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喜爱神嘅子民同佢哋相交团契，俾我哋去经历到神嘅祝福。另外一方面，大卫话睇到嗰啲拜偶像嘅人，佢哋人生嘅受苦嘅时候，俾佢更加睇到信耶稣、勿信主、信上帝系咁好。之后咧，我哋睇一睇第三个角度。第三个角度系咩咧？系向里边睇，睇下我哋真正嘅身份。头先诗歌咧都讲到，我哋系神儿女嘅，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有美好嘅身份。我哋一齐睇一睇第五到第八节。咁我哋一齐再读一读第五到第八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好，唔该晒。但呢度咧，大卫从自己拥有神嘅身子民嘅身份咧，呢、这个好宝贵嘅身份里边嚟体现到神嘅实在同埋重要。神系人嘅产业，呢一句说话咧，原本系神对利未人嘅应许。喺以色列分地嘅时候咧，所有嘅支派都有佢哋属于自己嘅地界，有佢自己嘅产业，但唯有利未嘅支派咧，系冇自己嘅地。所以呢个是神对呢个属祭司嘅支派里面嘅一种嘅应许。佢话神，我自己就系你哋嘅产业。因为呢啲佢要俾呢啲人喺生活上面喺当中去经历到神嘅供应，系懂得去倚靠神，让佢哋系让佢哋嘅安全感同埋保障存在乎神。喺呢度咧，大卫佢清楚嘅睇到一样嘢，佢话神呢个应许唔单系俾利未人嘅，而且系俾所有属神嘅人。人的产业是人的财富，是人的安全所在。杯中的份是指到那些主人给到那些客人的那些饮品，代表他们供应。大卫在这里说，他是我所得到的，神为我持守，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而当他即比对神和世上的产业的时候，他就说神用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大卫在这里知道，他说自己是神的子民，拥有一个世界上最大和最美好的产业，是什么？就是神自己。试问一下，这个地，这个世界上面有什么的产业能够是比神能够更加为人带来安全和保障？当土地不是即再去效力的时候，有哪个可以能够去提供到人的需要呢？今天很多人是将一些安全感摆在他的金钱、他的股票、他的楼的上面，以为这些东西可以保障到自己，可以令到自己安全，其实不是的。因为任何我们以为在地上可以为我们带来安全的东西，都是会改变的。你同不同意啊？你摆在银行里面的钱会因为通胀或者 QE3 贬值，是不是？你买一个股票会跌的，间公司有可能倒闭，你的血汗无归的。你买的楼可能随时因为金融风暴变成负资产的，你的财产会改变，人的健康、人的家庭一样会变，可能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和病令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人失去。人以为可以能够去长久拥有的关系，其实都不是很靠得住的。可能因为时过境迁，关系慢慢变得是淡了，然后可能是大家物如路人，一切人以为可以能够去保障、可以靠得住的东西，其实都有可能会改变的。在这个改变的世界里面，有什么不会改变呢？只有神。神不会改变，他的慈爱不会改变。神可以给我们有真正的保障，他可以供应到我们的真正需要，而且他的供应是不会延迟的。 圣经话少壮的狮子还缺少，就是缺食隐饿，但寻求耶和华好处，寻求耶和华的乜嘢好处都不缺。少壮的狮子捕食能力是最强的，他们尚且肚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乜嘢好处都不会缺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真正的保障，这个是我们神子民一个最大的福气。你有没有看重这个身份呢？不单止神给我们有保障，而且神是当中去教导扶持我们。我们看看第七节。第七节大卫说，他说我要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指教是指导人，可以能够去教导人明白生命之道。神透过他的话语去教导人，而且这种教导呢在夜间都不会停止的。神会接着人的良心去反省的时候呢，被人得教导，可能得智慧。并且大卫说，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将耶和华常摆在面前呢，不是单单只是讲到日日去灵修去读神的话语，不单单指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很重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看重神的原则，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效法神，想寻求神的引导。这个就是要说常常在我们面前的意思。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扶持和祂的帮助，可以面对人生里面任何的冲击。我认识有一位的姊妹，有一次呢，他申请去美国一间大学读书，那间大学呢是世界很出名的大学。他为了这件申请的事呢祈祷了很久很久，后来呢就足之那间大学呢就录取了他，很开心啊，就是跟家人讲啊，叫弟兄姊妹一起去，就是为他们高兴啊。然后呢就一个人就带着行李呢去到美国。怎知去到美国之后呢，他发现面对的困难比他自己想象的多很多，又不识人，样样嘢都是自己来，自己又不识揸车，找地方，找学校，报名，很多嘢，样样嘢很多时候呢，他那时候经历到呢是处处碰壁，心里面呢心灵很疲乏。所以就在开学礼的那天呢，他站在一些同学中间，他因为生得很细粒，所以只能够去到那些西人同学的个腰间高一点。所以他被周围那些比他高很多的那些西人同学包围住。哇，他感觉上哇好像入了一个巨人群那样的。哇，就在那一刻，他女心里面那种几日里面那种被抑压住的那种的情绪，那种孤单，那种的忧虑，一时之间就涌上心头了。哇，他就开始整个人觉得自己想冧啊。那晚他就在神面前大喊，他喊，他说我好激，我好后悔来这个地方，来这个鬼地方，我好想回香港。就在他喊得很伤心很伤心的时候呢，他听到他内心里面神对他说话。神话什么呢？神话你来这里，你来这里读书，你不记得了，是我为你开路，我带你来的，我带你来，我都可以带你安然度过的。在那一刻，神的话语给他很大的激励和安慰。就是因为这句话，他不再自怜埋怨了，反而以信靠的心去投入他的学业。就是这样，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他用很优秀的成绩拿到他的学位。神常常他是藉着一些话语呢去提醒，去鼓励，去教导我们。有时神的话语，神的声音呢去扶持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去面对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危险困难。这个是我们身为神子民很大的一个福气。往里面看，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产业， 我們可以看到神在我們生命裡面那種的教導，我讓我們可以能夠有扶持。第三個角度是什麼呢？我們就可以看一看，這個是第三個角度。最後呢，第四個角度，這個就是向什麼呢？就是向前望。當我們去展望我們生命的將來的時候，我們就會體會到神是確實是很重要的。我們一起讀一讀第九到第十一節。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讓你的聖者見地苦，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大衛在這裡展望著他人生的將來的時候，他說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他不單止心裡面充滿著喜樂，而且呢他就感覺到安穩，所以他說我的肉身安然居住。為什麼一個人可以在逃亡的裡面呢，他可以經歷到喜樂和那種安穩呢？因為他相信神必不將他的靈魂撇在地府，也不將他的聖者見老壞。這裡的聖者呢，原文是眾數，是指到那些所有忠於神的人，他們都不致死亡。大衛這個說話呢，其實在新約裡面兩位的使徒都曾經引用過，一位是彼得，另外一位是保羅。在使徒行傳裡面他們都引用這一段的經文呢，是來指向耶穌基督的復活。所以我們就會問，究竟大衛在這裡寫這一篇的詩篇的時候，是不是表示他已經是相信自己有復活呢？對這個問題，其實聖經學者呢很多個不同的意見，不過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一件事，就是大衛寫這一首詩歌的時候呢，他相信一件事，就是神必然會救他脫離死亡，自己更加不會因死亡而同神永遠隔絕。即是說他相不相信，或者他知不知道自己能夠復活呢？學者呢未確定，但有一件事大衛相信，他自己是不致死亡，神一定會救他脫離死亡這件事的，正是有這份的信心。所以大衛他對神說，他說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永遠的福，永遠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大衛在這裡看到一幅很美麗的圖畫，他看到神在這裡正在引領自己走人生的路，在他眼前出現的這一條路呢，不是通向死亡的路，而是滿有生命、滿有喜樂的路，而在這條路的終點是有愛他的上帝，上帝為他預備了永遠的喜樂和永遠的福樂。儘管他面對的危機還未過去，追兵還可能在四周圍，但大衛回顧神的恩典，他體會到神的同實在的時候，他都展望到前面的道路是充滿著生命、喜樂和滿足的。在我的電腦裏面呢，有一幅我很喜歡很喜歡的一幅畫，一幅相片，不是我拍的，我將它作為我電腦的 wallpaper。 那幅畫呢，它是畫的是一個清晨，太陽剛剛在照亮四周，啲霧氣仲未散，仲有好少少嘅朦胧嘅感覺。喺嗰啲好滋潤、好翠綠嘅樹林當中，有一條彎曲嘅小路，通向嗰個樹林嘅深處。喺成幅畫好清脆嘅畫面嘅嗰啲嘅襯托之下咧，嗰條路俾人感覺係一種生機勃勃，充滿住希望，充滿著驚喜。其實神應許給我們人生的路都是一條這樣的路，縱然我們未必看得清楚前面那條路等待我們是什麼東西，但我們知道有神在當中引導我們，而且呢可以給我們隨時的在原路裡面經歷到祂的同在。縱然前面可能面對的是困難、疲乏、 疾病，但我们都知道那条路是充满着神的恩典，祂的慈爱，而且我们更加知道我们人生那条路是通向永生，通向那位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在歌唱，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最近我有机会是再去看一看罗伟娟的见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要再一次被感动。一个人面对癌症的末期，他知道自己即将要离世，但仍然可以能够去谈笑自如，充满着感恩，充满着喜乐。我想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走的是一条什么路，一条充满着神的恩典，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和保守的那条路。那条路是通向永生的，生命的尽头有爱他的上帝，他的怀抱是被他能够在当中得安稳。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神的恩典的带领之下，我们进入了2013年了。很多人在这里怕2012年是世界末日，但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在进入了新的一年。我不知道我们前面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在2013年里面有些什么在等候你，但无论什么事我们都不要紧，因为我们知道有神在当中拉着我们的手走这条路，他是我们的投靠，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一切的福气的源头，他是我们的产业，他给我们看到一条一幅很美丽的人生的画。倘若在我们当中你还未认识耶稣基督的，未认识上帝的，我都盼望你可以有机会去认识上帝，以至于你的人生去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满足。既然我们有这一位的这样爱我们的上帝，既然他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重要，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立志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去立志，在新的一年里面去更爱他，他更加愿意去信服委身给他，更加愿意将你人生的路交托给他，让他引领，让他保守。我们一起祷告。